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西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三集的课程，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记的第三章。当尼西米经过长时间的祷告等候，等到上帝为他开路，得到亚达薛绪王的允许，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那他也争取呢这个通行证跟很多的木料作为重修城墙之用。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谋定而后动，他在夜间先勘察城墙损毁的状况，了解最新的情况之后，最准确的事实之后呢，他就修正他的计划，然后登高一呼，呼召耶路撒冷全城跟附近犹大地区的百姓呢一起来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那第三章的内容呢，就是他们采取重建城墙的一些具体的行动。在尼西米记第三章当中呢，它的记载提供很多的资料，可以去了解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呢，犹大地区的政治、经济跟社会的状况。从这一章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时呢，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呢，犹大地区呢被划分成五个行政区域，包括什么呢？包括耶路撒冷，包括呢十四节提到一个叫伯哈基林，然后呢十五节提到一个地方叫米斯巴，十六节呢提到一个地方叫伯树，然后十七节呢提到一个地方叫伊基拉。那这五个区域呢，各自每个区域分成两个小区，然后管理者呢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所以这是当时呢我们可以从尼西米记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这个政治跟社会的状况。那我们从尼西米记第三章的记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阶层跟结构，包括有谁呢？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守门的，有一些平民，还有一些专业的人才。那这些专业人才有哪些的人呢？第八节提到有金匠，然后呢第八节另外地方提到做香的，三十一节呢提到有一些商人，所以显示呢当时他们已经有一些同业工会，有一些这个社交的团体跟一些很正常的商业的行动。从这章的记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尼西米那个年代呢耶路撒冷城墙损毁的状况，以及呢整个耶路撒冷呢防御的蓝图。从这章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呢，北边跟西边的城墙的门栓呢应该还在，因为当形容从北边到西边这一段的这个城墙的时候，它形容怎么样维修工程呢？它通常描述怎么样从这个门呢到那个门，表示呢那个时候城门还在的吼。那维修东边的工程呢，其实它提的是什么呢？它用地标来形容吼，或者是呢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就表明呢那个时候呢东边呢已经没有城墙没有城门了，圣城的防卫要道呢以城门为主。所以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提到了十个很重要城门的名称，分别是第一节跟三十二节提到一个地方叫羊门，然后呢第三节提到鱼门，第六节提到谷门，这个古代的谷，十三节呢提到另外一个谷门，山谷的谷，十四节呢粪场门，十五节呢泉门，二十六节水门，二十八节马门，二十九节东门，然后三十一节呢哈米佛甲门。所以有十个重要的城门是在那个年代这个他们所设立的。尼西米重修城墙的方法呢，是把犹太众人呢分成很多的工作小组，然后大家分工合作。经文呢记载呢用逆时针的方式来划分工作区域，所以从羊门的建造开始，然后绕一圈呢回到羊门结束。如果我们把尼西米记第三章呢朗读一遍，不知道你读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这章的记载齁非常的繁琐，非常的无聊，一大堆什么，一大堆地名，一大堆人名。他这些地名跟人名呢其实都是希伯来文发音齁翻译过来齁，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拗口，所以我们读起来很枯燥。那我们在想到底记这些内容要做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教会所出版的建堂特刊，绝大部分的教会他们在建造一个新的会堂，或是他们建造一个新的这个多功能的建筑物之后呢，他们多半呢会出版呢这个建堂特刊。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些建堂特刊呢，当然里面记载了建堂的过程齁，这个有很多的见证，有很多的报道，然后通常也会呢这个有一个篇幅我们叫做怎么样感谢建堂有功的人员。所以呢基本上假如说他记载的那个部分感谢建堂有功的人员呢，可能就看起来像尼西米记第三章一样。 是很繁琐的，是很多的人名的，大部分人呢没什么兴趣去看。那基本上呢，大概只有两类人有兴趣去看这些建堂的名单。哪两类人呢？第一个呢是他自己的名字或是他家人名字记载在上面的，诶，他们对这个建造这个会堂或这个建筑物有贡献，诶，他们觉得他们名字被记在上面呢，诶，他们与有荣焉，哦，那这是这个最有兴趣的人。那第二种有兴趣的人呢比较少。那第二种有兴趣的人 会去看是什么人呢？就是呢他们教会呢不久之后呢他们教会要建堂，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去收集各个教会呢建堂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他们就收集一些建堂特刊，看看有哪些专家，有哪些有经验的人他们是可以去请教的，然后他们可以从其中呢学到一些东西，或是呢他可以去询问哪些人呢，来提供他们一些意见。所以这些资料呢一般人看起来虽然很繁琐很无聊，但是对专业的人士来说呢却提供很多宝贵的资讯。我们有句话叫做外行的呢看热闹，内行呢看门道。如果我们懂得仔细去分析观察比较这一章圣经的内容呢，这对我们要去落实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是会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三圣经学到三个很重要的落实使命跟意向的原则。好，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全体总动员。我们可以来设想一种状况，尼希米呢从苏珊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了一些随从人员，他也带回很多的木料，应该呢他也会带回一些资金。如果尼希米出钱请一些老练的工人加上他的随从的人员就开始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好不好？其实这种做法呢当然有它的好处。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尼希米个人的想法，他的喜好呢，他对建造城墙的规划呢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实行。因为他带回来的随从呢当然要听从他的话，对不对？那花钱请来的工人呢当然要照老板的意思去做事。所以说呢这种做法可以让他的这个意志呢这个可以贯彻，哦，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耶路撒冷城墙损毁的范围很大，所以如果只有尼希米他的随从跟一些呢雇来的工人呢去重建城墙，虽然他们非常的顺服，他们可能很专业，但是人力很有限，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呢花上52个月的时间呢才能够完成呢城墙重建的工作。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哦，不是亚达薛须王呢能够呢忍受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时若只有尼希米的随从跟起拿的少部分工人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想象一下，那大部分住在耶路撒冷跟附近犹大地区人他们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他们心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诶，可能呢，诶，基本上呢应该是处于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当然他们心中或许有一点点的感谢，因为有人为他们重建城墙，但是我想更多的心理是什么呢？更多的心理是他们会看到底尼希米跟这些人呢可以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呢重修到什么样的程度，重修的速度到底有多快，然后呢他们一有机会怎么样就会发表一点评论，比如说什么呢？哎呀，你们重建的速度呢太慢了，不够快，哦，或者是呢你们重建的城墙呢这个地方不够坚固，那个地方呢不够高，哎，那里边还有破口，这边呢不够安全。我们人是非常奇怪的，哦，我们自己做事情呢不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呢嫌别人做得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去落实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使命跟意向呢是关乎众人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呢可以减少很多批评的话语。因为当我们人人都参与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批评自己所做的。那在这一章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工作小组，我们仔细去算呢至少有39个，那有学者还算到41个工作小组。因为有一两处的记载呢我们不太容易分得清楚呢到底是两组人还是同一组人呢不同的描述。然后呢这工作小组当中我们看见呢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人都有，除了一般的百姓之外呢还有一些特别被提起参与呢重建城墙建造的人。比如有哪些人呢？首先是祭司，在3章1节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除了祭司之外还有利未人，3章17节，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好，接下来呢还有商人，3章8节他说，其次呢是银匠 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乡的哈纳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三章的三十二节，银匠与商人呢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然后除了这个宗教领袖，除了商人之外呢，还有政治领袖。三章九节他说，其次呢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三章的十二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的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三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其次是管理伯树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那当然这个尼西米呢不是这个亚达薛学王的九正尼西米，是另外一个尼西米，所以呢政治领袖呢也参与修造的工作。然后最后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有些女人呢也来参与修造的工作。三章十二节啊，提到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呢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所以我们看见呢，差不多所有耶路撒冷的百姓跟附近的居民呢都全体动员呢来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我们落实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我们实在需要动员许多人来参与。或许呢我们中间有人能力跟智慧都非常出众，都非常杰出，但是我们的个人的时间呢跟精力呢实在是非常有限，所以面对呢又大又难的挑战，一个人的能力呢常常是力有未逮的，力不从心的。如果你的使命跟意向呢是跟家庭有关呢，我们就要动员呢全家的每一个人一同来参与。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农历过年到了，要全家大扫除，如果只靠这个太太或妈妈一个人去这个清扫全家，容不容易？非常辛苦，对。如果呢这个全家一起来参与大扫除的工作，那速度会快，而且呢这个扫的会比较全面。如果呢你的使命跟意向呢是跟教会有关的，那最好呢动员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如果呢你的使命跟意向呢是跟我们社会跟国家有关的呢，我们要动员呢越多的百姓来参与呢，这个才能够到达呢这个好的这个效果。如果呢你的使命跟意向是跟普世性的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全球性的呢，那我们要动员全世界的每个国家呢来参与，才能够有好的改善的办法。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地球暖化的问题，如果没有每个国家呢都非常积极努力的推动节能减碳的运动，只有少数的国家呢这个去推动，那这个全球性地球暖化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改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落实使命跟意向呢，我们要学习呢全体总动员。你的使命意向的范围有多大，你就要试着动员跟这个意向有关的所有的人呢一起来参与。好，其次我们要落实使命跟意向，除了要全体总动员之外呢，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各尽其职。虽然说呢人多好办事，但是如果人多呢没有好的规划呢，人多呢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俗语说什么呢，一个和尚呢挑水喝，两个和尚呢抬水喝，三个和尚呢，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众人的事情呢就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尼西米记的第三章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他们虽然动员很多人，但是他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有次序的，非常有组织的。哪些人呢负责哪个城门，两个城门当中是由哪些人负责呢，这章圣经当中呢记得清清楚楚。那在这章圣经当中呢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其次，其次，其次，其次，直接翻译呢就是紧接着他的手，就是在他的旁边。所以形容呢很有次序的排列，表示呢每一个工作小组的责任区域呢划分的非常清楚，而且呢衔接的非常紧密。整个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工程非常的大，非常的困难，在短时间之内要完成呢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它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如果每个人每个工作小组每个团队只要负责建造一个城门，只要负责建造一小段城墙，似乎呢努力一点呢是可能达成的。所以呢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呢，然后呢城墙就会慢慢的连接起来。那到底每个人每个工作小组要负责修造呢哪个城门哪一段城墙，这样的一个工作分配是如何分配的呢？我们看见尼西米主要运用的一个原则叫做地利的原则。 所以第一的原则呢，就是以他的住家跟工作的地方呢，工地最短的距离为考量。比如说三章一节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呢，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那羊门呢，是靠近圣殿的地方，是个羊要这个被宰杀献祭之前要经过那个地方。那祭司呢，就是住在圣殿的附近，所以大祭司呢，就带着众祭司呢，修造靠近圣殿附近的羊门跟附近的城墙。好，接下来几节就更加的清楚了，三章十节说什么呢？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呢，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三章二十三节，其次是便雅敏与哈素呢，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呢，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三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从马门往上呢，众祭司呢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沙都呢，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呢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呢，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呢，他们修造城墙负责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正对着他们家或是附近的这个地方来修造。有些人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住在附近的城域，那他们所分配的那个区域呢，多半靠近他们过来的道路。比如说在三章的十三节，他提到哈嫩和撒努瓦的居民呢，建造谷门、利门、安门善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撒挪亚呢，这个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南方，那谷门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是他们来的道路。三章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利门、安门善和栓锁。伯哈基林呢在耶路撒冷的南方，然后粪场门呢也在耶路撒冷的正南方，所以说是他们来的道路。负责修造自己住家附近那段的城墙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交通便利，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呢就能到达工作的地点。如果我们花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工作的地点，跟我们花一个小时才到工作的地点，只要两个工作的工作性质差不多，在哪个地方工作你会觉得比较起劲一点？那当然是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人希望呢找的工作怎么样，是希望离家近的，对不对？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呢耗费在交通上面，损耗呢精神跟体力的。所以说呢，离家近呢对工作效率是有帮助的。其次呢，负责自己住家附近那段城墙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会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他会尽心尽力的去建造。请问城墙的功能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防御敌人嘛，保护城墙里面居民的安全。如果城墙呢不够坚固或不够高呢，很容易被敌人攻破或是被敌人翻越，那首当其冲受害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在城墙后面呢，离他最近那些家庭，对不对？最靠近的居民，对。所以建造呢，靠近自己呢，这个家附近的城墙呢，有没有人会偷工减料呢？就不会有人偷工减料哈，因为跟自己的这个安全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怎么样，甚至会加工加料，对不对？把它建得更坚固、更高，对不对？因为呢，关系到自己的安全。所以这样的原则，我们怎么样运用到家庭的建造、教会的建造，还有社会的建造呢？一方面我们可以按照恩赐来侍奉，我们要参与呢我们自己驾轻就熟的侍奉，有兴趣有恩赐的侍奉。比如说呢，我们在家里面分配家事的时候，最简单的原则什么呢？先负责自己个人的房间，对不对？你把自己的房间弄好，对不对？然后呢，其他的事情再依据呢这个能力，依据年纪来分配。我们再以教会的侍奉来做例子，有些人平常在社会上的工作呢是做会计的，那他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担任司库或司长呢，这样的服事呢就比那些非专业弟兄姊妹呢很容易上手，他们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如果有些人平常工作呢在社会上是做服务业的呢，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在教会里面参与呢关怀新人或探访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驾轻就熟，因为他们不会害怕跟陌生人接触，而且他们态度是非常亲切的。那其次呢，怎么样运用呢？就是我们的服事呢尽量跟我们的需要来结合。比如说征召青少年的父母来参与关怀青少年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家有青少年呢是做父母最头痛的时期之一，所以青少年的父母呢参与青少年的事工呢，我们叫做自助助人。过去我们教会有段时间呢，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的辅导跟父母呢有些对立。为什么有些对立呢？因为父母总觉得怎么样，辅导没有把这些青少年教好，他们觉得辅导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把青少年教好。 但是辅导的想法是什么呢？辅导的想法是青少年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他们认为青少年问题的根源就是家庭问题，对不对？那家庭问题根源是谁呢？家庭问题根源就是父母嘛，齁。所以辅导会觉得问题都出在谁身上？都出在父母的身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些这个张力，齁。这个后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教会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就组了一个为青少年的这个祷告会。那哪些人来参加呢？就是这些青少年团契的辅导跟他们父母，他们就一起呢为青少年的需要来祷告。好，当我们开始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们就发现呢，辅导跟父母的关系有点改善齁。在这个祷告交通聚会当中呢，父母就可以慢慢欣赏了这些辅导的付出啊。他们平常有他们自己的学业或工作齁，但是他们要花时间来关怀他们的青少年，他们就开始呢这个珍惜辅导的付出。然后呢，这些青少年辅导呢，他们也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体会到做父母的一些这个为难跟痛苦，他们也不会那么多的抱怨。不过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父母呢成为青少年团契很大的祝福。比如说我们要到外面去参加营会，这个交通的问题呢，很多父母呢就开着车子来接送。然后呢要办活动呢，经费不足呢，父母就会来这个奉献。然后有些聚会呢，他们就会来担任讲员齁，这个他们可以来参与。所以呢因着这样的工作呢，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就开始兴旺起来。当这些呢青少年父母愿意付时间呢来这个关怀这些青少年的时候呢，其实呢坐在这些青少年身上呢，就是坐在他们的孩子的身上，对不对齁？因为呢当教会青少年团契兴旺起来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他们自然呢不会到外面去受到一些不好的朋友的影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呢一些社区服务的一些老人的工作呢，我们就主要征召呢一些50多岁的弟兄姊妹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呢也是处于这么年长的年龄，所以他们有一些照顾年长人的经验，而且呢再过几年呢，他们自己也同样面对老化的问题，所以他们事先来学习呢，对他们来说呢也是自助助人。所以面对家庭、面对教会、面对社会国家很多的需要呢，我们不要把担子呢全部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尼西米，设法去动员每一个人，而且呢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面，帮助他们各尽其职，找到他们有兴趣有负担跟他们确身有需要的事工上面，然后完成了那一段城墙的建造。这就好像以弗所书4章16节所形容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呢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呢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些工作小组的记录名单呢学习第三个原则，就是领袖呢要带头成为众人的榜样。请问这张圣经当中第一个记载的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是谁呢？3章1节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跟他的众弟兄起来建立羊门。所以第一个提到的呢就是大祭司。那当时犹大呢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河西省其中一个行政区域，河西省的省长呢并不是犹大人，所以对当时的犹大人而言呢，宗教领袖呢比行政领袖呢更有影响力。所以假如连最高的宗教领袖大祭司呢都要亲自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那有谁比大祭司更加尊贵不需要参与呢？那我们再看几段经文。3章9节他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珥的儿子利法雅修造。3章12节，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的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人修造。3章14、16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管理米斯巴各尔西的儿子沙伦就这样城门，其实管理伯树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呢，就是两位呢耶路撒冷的副市长跟邻近区一些县市长呢，他们都负责带领一些百姓来修造城墙。然后其中一位耶路撒冷副市长沙龙呢动员自己的女儿来修造城墙，所以这样身先士卒的精神呢一定会感动很多人一起来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做领袖的不一定要事必躬亲，但是我们一定要带头做榜样。如果家庭当中要想有改变呢，身为家长身为父母呢一定要先以身作则。如果教会当中要有改变呢，传道人执事小组长呢一定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如果我们社会国家呢要改变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政府的官员呢要带头先改变，这就是所谓风行草偃的真理。所以做领袖呢我们要带头来改变。最后呢我们要在这段记载当中看见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呢有些人不只修造一段城墙，有些人呢修造两段城墙， 他们主动呢承担比别人多一倍的工作量。那我们看见呢，有些人愿意走第二里路，愿意加倍的付出，就让整个建造城墙的工作呢可以加速的完成。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当有人因为主动付出的时候呢，又答应的工作就可以迅速的完成。我们一同到神的面前有点祷告。亲爱的上帝，虽然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但是你既然呼召我们投入这样的侍奉，我们就相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同工，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可以传递意向，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负担，也求你赐智慧，让我们可以找到最合适我们每一个人恩赐跟热情的岗位，好让我们一方面可以各尽其职，另一方面也可以联络的合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